2013年，一个女子潘某来到派出所报警，说自己的丈夫和婆婆失踪了。警方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发现，在其厨房的冰箱内发现了两个被包裹的人头。在强大的证据面前，潘某亲自交代了自己杀害丈夫和婆婆的罪行。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西乡碧海名媛碎尸案》。由于作案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此案在坊间轰动一时。媒体报道，潘某在和刘某结婚之后，两个人有一个3岁半的女儿。刘某是一个工程师，而妻子潘某在有了女儿之后，就在家里照顾自己的女儿，两人都是比较内向的人。后来，刘某的母亲吴某过来照顾自己的小孙女。2013年5月19日早上7点，由于小孩在家里摔了一跤，潘某的婆婆吴某怀疑是潘某故意弄的，两个人随后发生争执。争执过程中，吴某用扫把殴打潘某，而刘某也一起帮着打骂潘某。冲突结束之后，潘某带着孩子出门买菜，回到家里看到熟睡的丈夫，一时间恶念升起，从厨房里拿出高压锅砸死了正在睡梦中的丈夫刘某。这时吴某听到动静，潘某又用高压锅将其砸死，之后潘某就把丈夫和婆婆拖到卫生间，用菜刀和锤子进行分尸，掩盖证据。事后，刘先生的妹妹连续2天打电话都没有联系到刘先生和妈妈，就算打通了座机，也都是3岁的侄女接的电话。于是，妹妹委托同学去看看，但是也没有在哥哥的家看到他们。询问潘某也称自己不知道。第二天，担心家人的妹妹还是没有两人的消息，就和潘某一起去警察局报警。在潘某报案的时候，还是有说有笑的，显得非常镇静。当时的民警还问过潘某，你家人失踪了，你还笑得出来？警方第一次来到家中一无所获，这时候有家属提出怀疑是潘某作案，于是警方再次在潘某家中搜查，竟然在冰箱中发现了两个被剥了皮的人头，潘某竟然还谎称是两只宰好的鸡。最后经过警方询问，潘某最终承认是两名受害者的头。后来在监控录像中也找到潘某抱着女儿提着黑色的塑料袋进行抛尸。于是碧海名媛碎尸案真相大白，凶手就是潘某，这又是一场灭绝人性的人伦悲剧。但是就是这样一起案件，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案件虽然是残忍却很简单，不过有一些舆论却导向了嫌疑犯是因为长期受到家暴而杀害了两位死者。对此，受害者的家属站出来发帖予以了澄清。2013年5月26日，深圳某信息网站一个帖子，我是西乡碧海名媛碎尸案的亲属，我有话要说，引起了网民的热议。发帖者自称是西乡碧海名媛碎尸案死者的侄子和表弟。因为此案件经过深圳的某电视台媒体报道之后，网上就出现了各种谣言，因此发帖人表示要替我死去的姑姑和表哥说句公道话。发帖人在帖子中公布了案件关键人物刘先生的电话以及刘先生的原话。我了解案件的全过程，我要负责任地向社会公布真相。我姓刘，我的手机号是139某某某某235，欢迎想了解真相的人士和媒体联系。我曾经是一名军人，我以我的人格保证，我敢对天起誓，我说的每个事实都是真的。最早发现此案十分蹊跷的刘先生是死者的家属。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案件中涉及到的人物关系。嫌犯潘某和死者是夫妻关系，两人结婚5-6年，有一个3岁的女�儿。今年春节期间，69岁的奶奶，也就是潘某的婆婆，从湖南坐火车到深圳帮忙带孩子。发帖人是刘先生的表弟，而刘先生和死者一家的关系是，刘先生的弟媳是死者刘某的亲妹妹，也就是刘某女儿的姑姑。刘先生将刘某的妈妈称为亲家母。由于自己不是很懂网络，因此发帖是由刘先生的表弟上网发布的。帖子里所写的内容刘先生很清楚，案情也是他向发帖人讲述的。刘先生说，本来发生这个事情，家属心情都很沉重，并不愿意向外披露这么多细节，但是因为舆论误导，网上出现了大量不理性的言论，将两个受害人描述成对嫌犯潘某某实施家暴的恶魔，这让他不得不站出来接受记者的采访。帖子里留了他的联系电话，也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真相，消除已经造成的所谓的恶婆婆家暴的社会影响。 当初被害人亲属是怎么发现案情蹊跷的呢？刘某的妹妹连续两天打电话都没联系上刘某，还有妈妈，手机无人接听，家里的座机都是三岁的侄女接的。后来，刘某的妹妹就委托在保安的同学邱某去家里看看。20日，邱某敲了半天门，没人开。邱某问邻居，邻居说家里应该有人呢，好像有人在家里敲钉子。后来潘某开门了，家里没什么异样，地板是刚拖过的，小孩正在睡觉。邱某拨通了刘某的手机，发现手机在电视的背景墙附近。潘某称刘某和他婆婆出门了，没带什么东西。刘先生告诉记者，潘某还在与刘某的妹妹通电话时说，刘某和他妈妈都出去玩了，不用担心，你妈身体棒棒的。可是到了21日，电话依然无法联系到两人。21日，邱某再去碧海名园，还是没见到刘某和他妈妈，于是邱某就带着潘某到派出所报案，报两人失踪了。刘先生当时正好在深圳出差，听说这件事之后，提醒说去看看住宅区的监控录像。根据刘先生表示，监控录像只有5月18日死者刘某坐电梯回家的录像，此后就再也没有他出去的录像。这是刘先生发现的第一个疑点。第二个疑点来自邱某，他说的，当时他和潘某去派出所报案。21日中午，刘先生到保安，据邱某告诉他，去派出所报两人失踪的时候，潘某很是震惊，还和民警有说有笑的。民警还问他，家里两个人失踪，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呢？见到了潘某之后，刘先生让潘某拿出两个死者的手机给他看。刘先生发现19日到20日两天的时间没有任何记录，20日中午才开始有很多的未接来电。至此，刘先生心里的问号越来越大。回去派出所反映情况的时候，刘先生报案，并且希望警方继续追查。同时，他也找人去各医院看看有没有两个人住院的记录。派出所随后派出了两名干警到碧海名园刘某的家里调查，一无所获。后来再去调查的时候，刘先生想到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广东的一个女子将丈夫和婆婆杀死碎尸的新闻。他提醒警方，两个案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警方再去查，就在冰箱里发现了两颗剥了皮的人的头颅。干警问潘某，这是什么？潘某说，哎，这是我刚杀的两只鸡。这是什么？潘某这才承认是两人的头颅。事后再查看小区的监控录像，录像显示嫌犯潘某前后有7-8次抱着小孩，提着塑料袋将肢解的尸体抛尸。刘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正是因为追查的紧，使得嫌犯潘某还来不及处理掉死者的头，才让警方找到了破案的关键点。那么问题来了，潘某是一个身高不到1.6米的弱女子，为何如此残暴呢？她和两个死者有这么大的仇恨吗？她的婆婆是今年春节才过来的，不到4个月的时间，会产生多大的矛盾呢？而刘先生所知道的死者刘某是个十分顾家的男人。据他所知，刘某的公司在龙岗，周一到周五他在公司住，上班的时候都在实验室里，周末才有空回到保安的家里。每次回家，他都会把家里的冰箱塞得满满的，才回公司上班。5月6日，刘某一家还去邱某家聚会，邱某没有发现两人有什么异常。潘某还跟邱某及其他人说过，这个婆婆挺好的，做菜好吃，来了以后我还轻松许多了。潘某和刘某结婚5-6年，潘某现年36岁，刘某41岁，两人都是比较内向的。潘某之前当过文员，后来就不上班了，在家主要是帮自己的妹夫开的公司做网上外贸。刘先生还提到一个细节，潘某没有工作之后，他的养老保险社会都挂在刘某所在的公司，每个月刘某自己掏钱给他交足保险。唯一可以猜测夫妻两人可能感情出现问题的是今年清明的一件事情。清明节前，刘某回到湖南老家给过世的父亲立碑，按照当地的习俗，家人都要回去，但是潘某没有来。刘先生当时曾经问过刘某为什么他的老婆没过来，刘先生的回复是妻子要离婚，还写了离婚协议，要求净身出户，孩子也不要，给刘某养。但是刘某并不同意离婚。后来刘某的妈妈也做媳妇的思想工作，潘某就没有再提离婚的事儿。刘某41岁，正处于事业高峰期，收入也不错，一天到晚在实验室，是单位的技术骨干，是个十分善良的人。有同事听闻此案都控制不住哭了。刘先生手机里还有一个彩信，是刘某生前所在公司26日写的一个情况说明。情况说明里提到，刘某的为人和工作态度都是不错的。刘先生认为， 媒体将案件定性为家暴引发的案件是缺乏足够根据的，更让人无法接受的。而且很多的网友在网上的言论十分的不理性，不负责任。这几天，刘某的三岁女儿目前由她的姑姑在带，这几天姑姑带她去海洋世界等地玩，情绪渐渐平复了。她的姑姑和姑父已经决定收养侄女，会将她带回湖南的老家，给她最好的成长条件。虽然最后潘某在警察的询问中主动交代了自己的作案经过，但是他并不属于自首，而且犯案过程极度恶劣。经过法庭的审判，最终潘某被判处死刑。好，这个案子就讲到这里。小东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6，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